是什么？什么是唱首新歌？敬拜的仪式是否有着固定的方程式？欢迎收听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马丁博士所主讲的敬拜礼仪学。
欢迎您收听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我们这个课总共有六堂，今天是第四课，我们要来讲兄弟献祭。经文是取自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听。
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好，我们今天的经节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我们生命，赏赐我们气息，我们也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不断的借着献祭来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意，对你的感谢。愿意我们今天所说所讲，就让我们真的触摸到上帝你的心意，并且就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就完全归给你。还是这样祷告祈求不配，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讲的兄弟献祭，那我要先从献祭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那献祭基本上是两个字，祭是 sacrifice， 然后献是 offer， 所以祭本身是一个名词，然后献是一个动词，所以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献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对象，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指向这宇宙唯一全能的真神来献祭。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所谓的拜拜的生活，可是并不一定有敬拜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拜拜来献不同的祭，可是并没有献到永恒的上帝面前。那倒过来讲，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真神来献祭。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所谓的拜拜的生活，可是并不一定有敬拜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拜拜来献不同的祭，可是并没有献到永恒的上帝面前。那倒过来讲，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每一天要把我们最好的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如何真知道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有讨上帝的喜悦？ 所以献祭的第一件事情要先确定你献祭的对象是谁，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主权在谁的手里呢？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最美好的礼物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当我今天要去献祭的时候，我要带什么去？我是照我的想法，还是照上帝的长阔高深的旨意？我到底是要带鸡、鸭，还是牛、羊，还是要带什么？那再回来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献祭呢？献祭它的属灵的意涵是什么？献祭属灵的意涵最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献祭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祭坛上面，而是用其他动物来代替我们的罪，然后被牺牲放在祭坛上面。这个是旧约的概念。可是新约的概念更进一步，我们不再需要这些有形的祭物，但是我们今天要先从旧约来看，好叫我们真了解上帝的心意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那最后一件事情，关于献祭的定义是什么？献祭的结果，最后上帝到底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荣耀？还有上帝对我们的献祭是不是有完全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先从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三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我们先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来看，有哪两个人是兄弟？哥哥就是该隐，然后弟弟就是亚伯。那他们的职业呢？亚伯是牧羊的，然后该隐是种地的。所以他们在出生以后，他们知道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有固定的时间，甚至有固定的章法要来上帝的面前献祭。好，继续第三节到第四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我们先从这个地方，该隐拿了什么？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拿了什么？他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亚伯和该隐的供物基本上是一个对比，因为亚伯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相对的该隐是拿地里的出产。所以当亚当的两个儿子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的时候，或许都是在坛上用火来烧他们的祭物。当时基路伯天使是耶和华在地上唯一的代表，所以也许他们也看到亚伯和该隐所做的事情。那耶和华对这个两个兄弟所献祭实际上的表现有怎样的反应呢？第四节圣经上说，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那至于上帝到底是怎么表明他是看重亚伯的祭物呢？圣经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解释。他选了羊群中头生的，也就是最好的羊，连同羊的最好的部分也献给上帝。该隐他也想得到上帝的赐福跟悦纳，所以也献了一些谷物给上帝，但是他的动机跟亚伯的不一样，所以当他们献上祭物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到底看重和看不重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人还是供物呢？为什么上帝会看重亚伯的祭物？是不是因为祭物本身的关系呢？亚伯献了一头活物， 并且包括活物他身体所流出来的血，而血就是代表宝贵的生命。亚伯明白这样的祭物是很宝贵的。几千年之后，上帝才吩咐人献上没有瑕疵的羔羊做祭物，用这件事情来预表完美无瑕疵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圣羔羊，为我们牺牲生命并且流出宝血。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还有出埃及记第12章的第5节到第7节。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什么？亚伯献上了他手中所有最好的，所以蒙耶和华悦纳的不单是祭物的本身，也是献祭的人。所以亚伯之所以献上祭物，是因为他爱耶和华，对耶和华有信心。所以你再看第四节怎么讲，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敬拜礼仪学我们要讲到献祭呢？因为我们今天从个人的敬拜到集体的敬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献祭。我读经也是献祭，我唱诗歌也是献祭，我奉献的时候也是献祭，我在听讲道的时候也是献祭。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水平面的一个活动，而是在垂直面，我们透过所有的作为，就是我们讲的礼仪，就是人的作为，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透过我们所做的一切，要确定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但有达到上帝的面前，还有得着上帝他完全的喜悦，真正的福分，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恩高，真正的祝福就会从天上倾倒下来。也可以说，上帝所赏赐的喜乐跟平安，仿佛那活水的江河，从我的心里就永流不息。所以从头到尾，敬拜、礼仪、献祭，一直是人跟上帝这个垂直面的一个完全双向性的交流。所以在一个敬拜当中，我们听到上帝对我说话，我们听到上帝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我们听到当上帝对我说的时候，我如何回应，并且用我的行动来完全的印证上帝他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的《敬拜礼仪学》。敬拜的人生是献祭的人生，敬拜的人生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这一刻，就让马丁博士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礼仪学的要诀，让这精要的课程帮助你我迈向讨神喜悦的灵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今天是我们第四课。那刚刚我们提到为什么上帝看重亚伯和他的公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接下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六到第七节，上帝开始讲答案。可是我们对上帝的了解知道，上帝有这讲的答案又好像不是答案的答案，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因为当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的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脸色。从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很简单，就叫做恼羞成怒。而上帝跟他的对话是说，你心知肚明。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 并不是因为该隐的祭物有瑕疵，或者是说他的祭物有问题。在立位记第六章第十四跟第十五节，上帝后来也颁布律法，是容许人可以献上不同的谷物成为祭物。那可是这个地方圣经上说该隐所做的是邪恶，为什么呢？因为该隐显然他认为表面上的虔诚就够了，他对耶和华缺乏真正的爱心和信心。既然你要我献祭，我就献。这样的态度绝对不会讨上帝的喜悦。好像爸爸妈妈叫小朋友去做什么，小朋友说那我就去做嘛。那你想这样的态度会讨爸爸妈妈的喜悦吗？所以该隐他后来的行动就表明了这一点。老实讲，今天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对上帝的态度也跟该隐蛮像的。该隐他已经看到，已经知道他既然得不到耶和华上帝的悦纳，那他有没有向他的弟弟亚伯学习呢？因为明明圣经上记载说上帝喜悦亚伯和他的公物，没有。他因为恼羞成怒，他超级的愤怒，他就对弟弟怀恨在心，这叫做人比人就气死人。可是自己没有虚心的检讨，反而说都是你害的，我本来是 OK， 因为被你比下来，所以我才会这么凄惨。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他查看该隐的内心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重点。所以上帝的心意当然是爱我们，对他的儿女纵使偶尔有过犯没关系，你只要可以改过来。所以耶和华就耐心的规劝，然后耶和华也警告该隐，假如你不回转的话，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会犯更严重的罪。但是只要他回转过来，他就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上帝已经先警告说，第七节，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是请问该隐有没有制服他的罪？没有，因为他恼羞成怒，心知肚明，进一步不但没有回头，还继续往前走。所以第八节提到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这个就是人类史上第一件的凶杀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就是因为人比人气死人，并且恼羞成怒。因为该隐没有理会上帝的警告，反而就把弟弟骗到荒郊野外去，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袭击他，还把他杀了。所以你可以说亚伯是人类的史上第一个为信仰受到迫害的人，也是第一个殉道者。那第九节耶和华就对该隐说，诶，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诶，我不知道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有没有发现，从恼羞成怒到心知肚明，到犯案，到谋杀，继续还说谎。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提到亚伯跟该隐的献祭？除了上帝喜悦，上帝看重不看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到罪的严重性。有时候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white lie， 就是白色的谎话，也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是很小的一个谎话，基本上不会伤害人。可是其实所有的罪都是一样，当它很小的时候，你不去制止它，你不去处理它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长大。就好像人的身上只要有什么地方有小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处理它，它就会越来越大，大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那上帝对该隐的所有的事情他是做怎样的回应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对该隐说，诶，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那该隐就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第十一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第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全知，而且全在，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赏罚分明的上帝，也是公义、慈爱、相亲的上帝。所以当亚伯的血仿佛从地底下向耶和华呼喊的时候，求上帝为他来伸冤，那耶和华上帝他就伸张正义，惩罚邪恶的该隐，照他所犯的罪给他报应。更重要的是，亚伯他出于他信心的行为，就仿佛今天的人来对上帝说话。亚伯在那个年代，他大概是活到100岁左右，以那个年代来讲，大部分人是120甚至更多，所以他并不是长寿的人。可他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整个经文的重点放在耶和华上帝喜悦亚伯和他的公务，所以他知道说他自己得到了天父耶和华的爱跟嘉许。我们也可以肯定，当亚伯那个时候被他的哥哥谋杀之后，他却活在上帝永恒的怀抱的里面，并且等待地上的乐园复活，享受永恒的生命。所以假如今天从我们生活的周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献祭，就好像有人，你的亲朋好友要来你家拜访你，他就带了礼物来，那从这个礼物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意。虽然我们中国人讲说礼轻情意重，可是我跟你讲，不同的礼物代表不同的价值，也代表不同的心意。所以假如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有备而来。有备而来的献祭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永远是把最好的跟最合适的东西赏赐给我们。那倒过来，当我们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这个献祭的概念，我们就是理所当然要把最好的和最合适的来献给上帝。所以我们从旧约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上帝喜悦亚伯和他的公务，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在神学解经跟神学的进一步很严肃的论述上面，竟然有人，有神学家，我想他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最后竟然有一种结论是说，因为上帝喜欢荤的，然后不喜欢素的。嘿，我想假如你相信这样的理论，那真的就被误导了。因为宇宙万物说一切都是上帝的，上帝不需要我们给他东西。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甘心乐意要把所有最好的给我们自己的小孩。所以在路加福音提到说，我们是人，我们都不完美，也都不完全，我们都想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那何况是那爱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当我们提到荤跟素绝对不是重点，我又想到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到底因为弟兄的缘故能不能吃肉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一直把焦点放在那是能吃肉还是不能吃肉，那只要能吃是可以吃牛还是吃羊还是吃猪还是吃鸡。我想只要我们一直专注在那些小节上面，我们就失去了那更大的图画。因为那个地方最后讲的是不是吃什么，而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爱心的缘故，因为我只要吃了就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就宁愿不吃，是因为爱的缘故，管他是 哪一种肉。所以当我们今天提到整个在创世纪提到献祭的概念的时候，上帝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单纯，可是又一个很直接、很活生生鲜明的对比，就是不一定来上帝面前献祭就会讨上帝的喜悦。也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多拼命、多甘心乐意来侍奉神就一定会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标准。还记得吗？在旧约，大卫说，上帝，我要为你建造那个最棒的圣殿，我甘心乐意，我尽心竭力。上帝说，哦，你不用，因为你已经流了太多人的血。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我的心意是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回到原点，今天当我们要献祭的时候，最重要不是献什么，而是我们要先弄清楚上帝是喜悦什么，上帝的心意跟章法是什么。我们永远不能说，因为我不够专业，因为我不够什么，所以我就只能这样。这完全不合乎圣经。圣经在新约最重要只有两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叫做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意思就是说洁净你所有的，然后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第二个呢还不够，这是垂直面。水平面呢要爱人如己，最后再进一步说，当你们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献祭，提到两个对比，我们最后用新约罗马书12章第一节来做我们今天的总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有个小地方我要稍微讲一下，每次讲到所以弟兄们，姊妹们就说，啊，那个没有我的事，因为那是弟兄的事。不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姊妹是跟着弟兄走，所以只要真的需要，我们或许就要讲，所以弟兄姊妹们全部都有，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诶，为什么讲活祭呢？他为什么没有讲死祭呢？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献祭吗？是的，因为在整个肉体的生命，我们是活的。可是当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的意念就变成死的。为什么？是因为我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我要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而在罗马书提到，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再一次说，当我们甚至在讲这样的课、录这样的节目的时候，一样，我们是要尽心竭力把最好的献上，也巴不得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同学就同得造就，不是只有在知识，不是只有在脑袋瓜里面的认知，而是化成生命的行动，然后把最好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回应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敬拜的极致就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它不是只是一个礼仪，不是一个教条，而是生命活生生的展现，让人看到就羡慕不已。我们今天的伟乐要为大家放老师的创作《爱鸟》，是我在欧洲巡回的时候所写下的新的曲子。因为我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然后跟朋友在一起享受那种很单纯的情谊是何等的美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